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所长裴寂叫我去一下。开始了，我嗅着越来越浓的丁香，心想我多么不幸，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都一股脑交给了我。我用力地忍着，睁着一双圆亮的眼睛走进了裴寂的办公室。他像很多大人物一样，设法弄了两大间铺了地毯的办公室，身后是一排棕红色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写字台也大，上面有淡灰色的按键电话和一架地球仪。我知道他会问什么。一个小姑娘，约21、22岁的样子，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所长，小声说了一句。所长点了点头，他又离去。我们所里美丽的姑娘可真多，那个比她更美的小家伙就负责掌管人事档案嘛。我的思绪一转到这上边就要发毛。
小宁同志，
所长咳着，伸手搔着杯头，又是杯头。我从上学之后就对杯头有些怵，我们的那个院长也是留了这样的发型。
来所里好久了啊，适应吗？我们该谈谈了。很忙，你怎么站着？坐嘛。
我坐下，有人不知是谁把一杯散发着丁香味的茶放在我旁边，我躲闪着腾起的水汽。
所里早该添些新生力量了，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1977年入校的。好，这一茬学生很重要，过去进这个所起码要是研究生，现在是缺人的时候，百废待兴啊。
没有我担心的内容，但要慢慢来。我的心悬着，我甚至都能感到它悬起的高度。
你是哪里人呢？哦，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呀？今年……
后面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心咚咚一阵狂跳。我咽了一下，牙关不由得咬紧了，有什么顺着发髻伸出。我像一个军人一样挺直了上身。我声色而准确地回答，我来自那个半岛，先在平原，后来在南部山区生活过一段，入校是从山区走的，毕业来到这里工作。我在不知不觉中回避了关于父亲的那一问，我希望我会成功。
哦，好的好的，那是个很富庶的地方嘛，那里在战争年代很有一阵子争夺呢，我们流血不少。说起来也巧，我年轻时候就在那一带活动过，当时还是个小鬼，当通信员。很想再去看看，这回不行了。
他竟然在那儿当过通信员，这一过者我大概再也不会忘记。一种巨大的好奇在心中涌动，他几次让我开口询问，但我用力忍着。接着才是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原来半岛地区要搞中外联合开发，其中的重点工程就位于那片平原和山区北部丘陵。这个规划的先期勘察、水文地质评估等等事项极为复杂，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队，计划尽快拿出一个评估报告。工作队的负责人由副所长担任，所里抽调3、5个，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显然是这3、5个中的一个。离开所长办公室，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仔细想了想，记起裴寂的眼睛很特别，好像散发着陶瓷的光泽。 但他的视力显然是正常的，这种眼睛我从未见过。在二楼楼梯口又遇到了那个附在所长耳朵旁说话的小姑娘，她手里正拿着一条打字纸，带边孔的。这一下我明白了，她是操作危机的。我们俩赢了个正面，她平平淡淡地扫了我一眼。我心里想，起码有一段时间要在副所长领导下工作了。那个人的年纪比所长略小，叫朱亚，脸色发青，看上去严肃到了极点。可是与人搭话时才露出本相，和蔼极了，似乎还有一丝莫名的羞涩。我来后不久就从苏元嘴里听说，这个人有点怪，学问不错，但爱好太广泛了，业余喜欢写点鸽子。最后这点业余却使我有忍不住的惊喜，我大声问，写歌？写歌怎么了？苏元睁大的眼睛真美，那是因为他长了稍长一些的内眼角，仅仅从形式本身看，我是非常容易喜欢一种事物，然而当一种形式深深地刺疼了一个内容，比如他竟负责保管和翻阅别人的家族表格，我这会儿不想回答他了，我也没有承认自己已经偷偷地写了好几年歌了。这一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的脑子被记忆的流水磨得发烫，这个时候如果爬起来写歌，一定能文思泉涌。我想的更多的倒是在丁香树下吻那个内眼角很长的姑娘，那样的情景专门折磨我这样的好人。我们没有成，这可不怨我，他只是好好的尽心尽意地吻过我，我这就欠了他一辈子的情。俺是从大山里钻出来的野娃，草屑子挂在衣领中，头发间脚上老皮如铁似钢，粗话挂在嘴上，好心揣在怀里，那种脾气心性都是乡间的大爷大娘给的，能坏到哪儿去？你亲俺搂，俺最后还是用三句半外语打发俺，不觉得亏心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亏，就算你真是一个野人，也从山里钻出来了，今后该找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分手是必然的。分手时我找了个托词，他伤害了我还不知道，他不停地问，你父亲，你父亲。我轻轻地迅捷地跑开了，可是这个夜晚我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你。我们这个队就这样下去了，14-15个人，有1/3是我们所的。朱亚是头，他的副手是所里一个副研究员，叫黄香，长得个子不算矮，脖子特别长，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谈话，3-5句之后就开始激动，他极少提到朱亚的名字。朱队长刚刚从医院里出来，胃病很重，随身带了那么多药，但我一开始就能感到他远远伸来的关切之手。他告诉我，干了这一行免不了要往野地里跑，那么胃就可能是个薄弱环节。日思夜想的山区和平原，我在心里早把他抹得炙热闪亮了。我不信这队伍中有谁比我更熟悉这一带，这儿的一河一山一草都时刻装在我心中。迎接我们的是春天，富饶的半岛地带真是好好的炫耀了一下自己，到处是绿色，是在阳光下一会儿变浓一会儿变淡的墨绿或嫩青。 那在山野间活动的穿红色衣服扎彩色头巾的姑娘，真是自然而然的入画，显得鲜亮动人。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他们新奇而善意地抬头看着所有进入这个地区的行人和车辆。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花朵绽开了，他们成一簇拥挤在那儿，让你想起出生的几颗大星。风的气味与任何地方都迥然不同，它又浓又厚，又鲜又凉，像是穿越了大片的香艾奔到我面前的。火车一爬上元山山脉，天就亮了，头的身影出现在车内窄窄的通道上。他费力地望着窗外，眯了眯眼，他竟然不懂得激动。我借着早晨的光线稍稍注意了一下，发现他的脸色青得可怕，显然夜里他没有睡好。突然他嘴里轻轻吟额了几句，又眯了眯眼，回到座位上去了。黄香起得更早，他坐在车厢的尽头，那儿离卫生间已经不远了，他正与一个陌生的女人谈话，早就激动了。女人脸色发黄，脸型也很长，不过那双眼睛充满了微笑。黄香发现我出现在车窗前就过来了，她小声问我，看到刚才那个女人了吗？很厉害呢。我问，怎么了？射箭运动员，当然早就退役了，现在当记者了，不过她身上仍然有其职业特点，她说话有一股帅劲儿，很利索。黄香抬眼寻找朱亚，我随着他的目光转过脸时，朱亚已经快跨进洗手间了。他的背弓得可真厉害。痨病秧子，黄香说。我觉得朱亚真可怜。我说，这次带队真不该他来，身体……黄香马上激动了，在其未谋其政吗？谁叫他是副所长？我再不说了，我什么也不懂。我的平原，春风荡起的层层麦浪溅着飞着，那一只只燕子如同海中鸥鸟，叫着上下翻腾。春天让人愉快的热闹劲儿，有几分起码是被燕子给搞起来的。我心目中燕子是过早地穿上了呢裙，只图美丽而不畏寒冷的小姑娘，稍不经事，有几分娇寒，脸色黄黄的。看到这片平原，我就想，苏元来队里走一趟就阔了。我知道我瞄上苏元了，我承认，即便是一个不太浅薄、颇有阅历的大龄青年，也还是容易瞄上一个姑娘，这条件首要的还是方便。我经历的事情可不少，像刚才火车呼哧呼哧攀上的那座大山，我十几岁就一个人在里面混，遇到的各种事儿可以写成12卷长长的回忆录，其中应有尽有。我的志向、奇怪的眼神、难缠的劲儿、正直和阴郁、撒泼和不屈，还有从头发梢传到脚后跟的过电一般的可念，都是在这座大山的褶缝里生成的。父母不要我了，准确点说是父亲不要我了，我就一个人被拉着赶着来了，一过就是那么多年，再加上一段可怕的海边童年。石头啊，你逼我吧，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很谦逊，也很单纯，我有一双黑亮的眼睛。可是啊， 狗东西千万不要惹火了我。我一看到这片山平原，一想起父亲母亲，还有我就来了火气。这火气是野火，是像大海卷波一样一边烧一边往前卷动的红火，可以给大面积的土地上留下灰烬。我知道这片平原东西有300多公里，南北约150公里，是个不规则的椭圆。西北端就是那个滨海城市，那里有我们家一个很大的窝。后来我们又被人从窝里揪出来，那个窝现在边缘破损，里面一点热气都没有了，窝里溅满了血。奇怪的是，还有人喜欢那个窝，他从那会儿到现在一直有人站着。其实破损的窝一点也不舒服，大概新的主人是要感受某种流失之后仅存的一点余热。哪能想象昔日的温馨，有极力挽留的一丝虚荣。奇怪极了，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仍然有人喜欢那东西。然而它对于我却不知有多么重要，它是我们全部故事的一个汇聚点，就好比一片山峰中最高的山脊。我不知道我母亲在我懂事后的谆谆告诫和嘱托中包不包括对它的重新具有，如果包括，那么我认为今天看是毫无必要了。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的价值，使其增值或贬值。我耿耿于心的应该是时间难以改变的东西，比如难以抹去的不幸故事，它的真实，还原一个真实永远都是必须的。当年我们一家从海滨城市撤出来，沿着西部大海边上的丛林中的泥路向西北方走下去，一直走到我梦牵魂绕的另一片丛林。吃早饭时，射箭运动员也凑过来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有黄香的缘故。他的腿很长，从座椅那儿一直伸到饭桌的这方，露出穿了长筒皮靴的脚。他用一只小钢勺吃饭，红色的小舌头在勺子上绕来绕去，这是他唯一令人神往的地方。他一边吃饭一边和黄香搭话，鼻音很重，我丝毫也听不出有几分帅气。他大概有32、33岁了，而黄香已经45了。朱亚整个用餐时间一句话也没说。我听到黄香开始邀请女记者工作之余到我们勘察基地去做客，我们一定欢迎等等，心中略有不安。我想这事儿该由头说了算，头同意吗？随便让一个人加入到勘察队，况且工作非常紧张，这大概是不合适的。饭后我听到黄香一边擦嘴一边赞扬那个离去的记者，就忍不住说，我们对他又不了解，再说朱队长会批准吗？黄香立刻像对待一个凶猛的敌手似的看着我，人家是记者，记者是捏紧了小本子到处走的人，人家能到我们驻地转一转来个报道，我们花钱还请不来呢。我再不吭声，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杂烂小报的记者，而且此行主要是到富裕的半岛地区捞钱拉赞助来了。如今这样的杂牌子小报，每一个城市都是成达成达的。